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东多州暴雨成灾，纽约和新泽西宣布紧急状态；
川普要求8月8号前俄乌停火，俄军反而猛攻乌克兰；
川普写信给药企，要求大幅调降药价，向国际价格看齐；
加拿大打击芬太尼走私不利，美国提高关税到 35%。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及其盟友周四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伊朗对欧洲和北美地区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并要求伊朗立即停止企图伤害异议人士和其他人的行动。发表联合声明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和瑞典。这些国家谴责伊朗情报机构在我们各自领土上日益增长的国家威胁。这些国家在联合声明中说，我们一致反对伊朗情报部门在欧洲和北美杀害、绑架和骚扰人民的企图，这显然侵犯了我们的主权。川普总统周四说，伊朗的行为非常糟糕。联合声明说，我们致力于共同努力阻止这些行为的发生，并呼吁伊朗当局立即停止在我们各自领土上进行这一类的非法活动。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周四表示，如果法院裁定与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运营合同无效，公司合营企业可能会接管巴拿马运河附近的两个重要港口。长江和记实业持有巴拿马当地港口公司 90% 的股份，这家公司拥有位于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25年运营特许权，并于2021年续签。本周，巴拿马总审计长办公室向最高法院提起两起诉讼，目的是宣布长和的协议违宪，并以港口运营权续约没有遵循必要法律步骤为由宣布合同无效。莫利诺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我认为巴拿马港口的合同不会继续执行，无论是否修订，我们将等待判决。长江和记股价周四在香港交易时段下跌 2.2%， 创下一个多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四宣布，白宫将在九月动工建设一座新的宴会厅，为美国总统将来举办正式活动提供一个更大的空间。这座宴会厅将建在靠近白宫东翼的一个地方，预计耗资2亿美元。莱维特说，将对白宫东翼进行现代化改造，施工期间该区域的办公室将临时搬迁。他补充说，2亿美元的建设费用将由川普本人和其他捐赠者来承担，不会使用纳税人的钱。美国特勤局将负责进行必要的安保升级。川普曾经多次说，希望能在总统官邸内拥有一个更大的宴会厅，以举办正式的招待活动。白宫幕僚长苏西·威尔斯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和其管辖的白宫完全致力于与相关机构合作，保存白宫的特殊历史，同时建造一个美丽的宴会厅，可供未来历届政府和世世代代美国人享用。
川普政府已经写信给哈佛大学，由于哈佛仍然拒绝遵守联邦民权法，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已经把哈佛的问题转交给司法部，由司法部来处理有关这所大学没能妥善应对校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指控。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民权办公室主任斯坦纳德在周三写给哈佛大学校长加伯的信中说，双方几个月来的接触毫无结果，而且他们认定无法通过自愿的方式来确保哈佛大学自愿遵守。信中写道，因此民权办公室别无选择，只能把此事转交给司法部，以启动适当程序来处理哈佛的反犹太主义歧视做法。其他一些大学也面临跟哈佛大学同样的调查，但其中一些已经和川普政府达成了协议。上周，哥伦比亚大学同意支付2.2亿多美元来解决联邦调查问题。本周三，布朗大学也达成了协议，同意在10年内支付5000万美元支持罗德岛州的劳动力发展，以换取政府恢复资金支持。
美国东岸多州周四遭到强烈暴雨侵袭，纽约市费城和马里兰州部分地区爆发严重洪水，不仅道路成河、住宅进水，还造成大规模停电和交通中断。从费城到纽约的主要干道上，多名司机被困在水中，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抢救，多地航班也因为天气延误。国家气象局针对数百万人发布洪水警报，呼吁民众避免外出。新泽西州和纽约市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他地区发布的洪水观察和强雷暴观察仍持续生效到周五早上。东岸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可能达到4到6英寸。国家气象局警告，溪流、街道、高速公路、地下道和排水不良地区可能出现淹水情况，部分地区还可能出现强阵风和冰雹。在马里兰州，当地官员预先封闭了容易淹水的路段，提前关闭学校和图书馆，并开放紧急避难所，因为预计马里兰全境将出现更多的雷暴。
消息人士爆料，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罗杰·威克将于8月份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率先进行了爆料。路透社周四从美国国会一位高级官员那里也获得了这一消息。美国政府官员说，川普在推行贸易议程的同时，仍然全力致力于亚太安全事务。尽管官方尚未证实，但这个消息仍使中共不安。中共大使馆敦促威克和其他议员取消访台计划。威克是美国国会中最坚定的台湾支持者之一，他的访问可能会激怒中共。中共一直批评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尤其反对美国对台军售。尽管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美国仍然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确保台湾的自卫能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要求8月8号前俄乌停火，俄军猛攻乌克兰关键城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主席阿特金斯周四宣布启动 Project Crypto 改革计划，全面现代化美国的证券监管架构，以应对区块链和加密资产的发展趋势。这项计划配合稳定币监管法案，并致力于实现川普总统让美国成为全球加密资本的政策愿景。阿特金斯说， SEC 将依据总统数字资产市场工作小组日前发布的政策建议报告，于年底前提出配套法规草案，以建制完整的加密资产市场架构，不再让过时的规则扼杀资本市场创新。白宫则是在新闻稿中强调，美国即将开启加密资产的黄金时代，这象征着美国联邦政府与 SEC 的监管策略正全面转向，积极拥抱区块链和去中心化技术。市场也普遍预期，这将吸引大量加密产业资源回流美国。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周四说，苹果公司将在人工智能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库克说，苹果将大幅增加对人工智能的投资。他还说，苹果一直在寻求收购能够帮助其开发人工智能产品的各种规模的公司。库克说，我们非常乐意接受能够加速我们发展路线图的并购，我们不会局限于某一特定规模的公司。尽管今年迄今为止，我们收购的公司规模都比较小，苹果今年迄今已经收购了大约7家公司，尽管并非所有公司都专注于人工智能。他本次发表上述言论之际，苹果正面临来自华尔街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赶上硅谷的同行，这些同行都已经投入数百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苹果似乎有些落后。
OpenAI 周四表示，计划和英国人工智能云基础设施提供商 Nscale 和挪威能源基础设施公司 Aker 合作，推出他们在欧洲的第一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Nscale 将负责设计和建设这个数据中心，两家公司将各占50%的股份，成立合资公司。OpenAI 将作为这个项目的承购方，从数据中心购买容量。 这一声明发布之际，欧洲正竞相实现人工智能主权，并加大对数据中心和计算能力的投资。 Nscale 和 OpenAI 表示，星际之门挪威项目并非欧盟在国内扩展人工智能计划的一部分，这个项目的部分目的是利用欧洲自主计算能力造福欧洲大陆，而挪威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例如初创企业和科研人员，将优先获得这个数据中心的使用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要求俄乌战争必须在8月8号之前停火，并警告美方将采取更多行动以确保和平。美国外交官在联合国安理会传达这个信息之际，俄军宣称已经控制乌东要镇恰西夫亚尔，乌克兰则予以否认，双方战况仍然激烈。请听报道。
美国周四告诉联合国安理会，川普总统明确要求俄乌战争必须在8月8号前停火。路透社报道，美国资深外交官约翰·凯利对安理会说，现在是俄乌双方立即停火并展开和谈的时候。川普总统说得很清楚，8月8号是最后期限，美国也准备好采取更多措施确保和平落实。同一天，俄罗斯宣称经过近18个月的激烈战斗后，俄军已经控制了位于乌克兰东部的关键城市恰西夫亚尔。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一段无人机影片，显示俄军已经进入这座城镇的部分区域，并清理了超过4200座建筑，俘虏了大约50名乌克兰士兵。不过，乌克兰迅速否认俄军的说法。乌军发言人特雷胡伯夫告诉美联社，俄军所说的完全控制纯属捏造。乌克兰军方指出，过去24小时内当地发生了7次交火，恰西夫亚尔南部和西部仍是双方没有完全掌握的灰色地带。此外，俄军周四凌晨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说，俄军共发射了309架无人机和8枚巡航导弹。尽管乌军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其中的多数，但仍有5枚导弹和21架无人机击中目标，导致至少11人死亡，包括一名6岁男童，另有124人受伤，包括一名年仅5个月大的女婴。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袭击造成市区至少27处严重损坏，超过100栋建筑受损，其中一栋9层住宅楼大部分坍塌，救援行动仍在紧急进行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谴责俄罗斯这次袭击，强调俄军蓄意压垮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和平谈判。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川普总统致函17家制药巨头，要求将美国处方药价格调降至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相当，并在九月底前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请听报道。
白宫周四表示，川普总统致函17家大型制药公司的执行长，称他们应大幅降低美国处方药品的价格，以便与海外售价相当。川普今年5月份签署全面行政命令，敦促药商大幅调降药品的价格，将美国的处方药价格降至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同的水平。如果药价未见调降，政府可能制定规范来降价或采取其他措施，例如从海外进口更便宜的药品。川普致函多家企业的执行长，包括李莱、赛诺菲、雷杰纳隆、默沙东、乔生、阿斯特杰利康等。信件副本公布在川普社群平台真相社交账号。川普呼吁药商为政府医疗补助计划内的所有患者提供所谓最惠国价格，并保证新药也如此定价。医疗补助是为了低收入群体设置的计划，他要求药商承诺不会提供比美国更优惠的价格给其他的发达国家，还说政府将提出可避开中间人并直接卖药给患者的办法，前提是采用最惠国价格。他希望企业在9月29号之前对这些条款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川普在信中写道，若药商们拒绝行动，政府将动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终结滥用药品定价行为。美国目前为全球药价最高的国家， 许多处方药的价格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川普政府希望借由这项政策结束美国长期承担全球研发成本的局面。7月21号，阿斯利康宣布计划于2030年之前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扩展制药与研发设施，投资地点将涵盖美国6个州，此为该公司26年来最大规模的单一资本支出计划，预期将创造数万个工作机会。这表明在川普的政策下，国际药企纷纷转向美国布局。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周四签署行政命令，把所有未涵盖在美墨加贸易协定内的加拿大输美商品的关税从 25% 提高到 35%， 原因之一是加拿大没能阻止芬太尼走私。请听报道。
白宫周四宣布，川普已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加拿大关税调整为 35%， 新的关税将从8月1号起生效。因为加拿大未能配合遏制芬太尼和其他非法药物的持续泛滥，并对美国进行了报复，白宫表示，为了回应加拿大持续无所作为和报复行动，总统川普认为有必要将对加拿大实施的关税从 25% 提高到 35%， 以有效应对现有的紧急情况。但美国政府保留了根据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则进行贸易的商品豁免权。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其他拥有一体化北美供应链的公司一直在推动这项豁免，这使得美国进口商能够继续免税进口大部分墨西哥和加拿大产品。川普表示，华府与加拿大总理卡尼的谈判已进入了最后阶段，但加拿大必须支付合理的费用，美加才能达成贸易协定。川普周四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表示，今天还没有和加拿大谈过，但他透露卡尼有主动联络，接下来将拭目以待。卡尼本周表示，将考虑跟进英国、法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川普再次批评渥太华的这一想法，但川普表示，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计划不会影响贸易协议谈判。在卡尼刚刚宣布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时，川普一度在社群平台发文称，这会使得与他们谈成贸易协议非常困难。当被问到美加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时，川普重申先前对加拿大乳制品产业保护主义以及军备支出过低的问题。川普表示，加拿大必须支付公平的关税，仅此而已，很简单。他们一直对美国的农民征收非常非常高的关税，有些甚至超过 200%。他们对美国农民非常恶劣。在白宫记者会前不久，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受访时谈到，如果卡尼开始展现魅力并减少报复性措施，或许川普会稍微放松一点。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中东特使会见以色列总理，应对加沙人道危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白宫表示，美对等关税8月1号上路；川普签署行政令；
美国中东特使会见以色列总理，应对加沙人道危机；
川普警告，承认巴勒斯坦国可能奖励哈马斯；
中共跨国镇压升级，美国两党参众议员提法案应对。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8月1号将前往加沙走廊视察援助物资的发放情况。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四告诉媒体说，威特科夫特使和驻以色列大使赫克比大使明天将前往加沙视察当前援助发放地点，确保制定出提供更多粮食的计划，并和加沙当地人见面，亲自听闻当地的严峻状况。全球饥饿监测机构周二警告，加沙地带正出现灾难性的饥荒， 亟待采取紧急措施避免大规模死亡。威特科夫周四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试图挽救加沙停火谈判并应对加沙人道危机。法国外长巴罗周五向媒体说，法国将从约旦轮换派出四架军用飞机运送这40吨人道救援物资。威特科夫抵达以色列后不久，川普在社交平台上写道，结束加沙人道危机最快的方式就是哈马斯投降并释放人质。
美国政府周四以阻碍加沙停火和谈为由，宣布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基于国家安全利益，我们要针对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未履行承诺以及破坏和平前景的行为给予惩处并追究责任。被制裁的人士将无法获得入境美国的签证。国务院指出，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采取了把以巴冲突国际化的行动，包括诉诸国际刑事法院，并指控两个组织持续支持恐怖主义。制裁措施出炉之际，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将前往以色列挽救加沙停火谈判并应对加沙地区的人道危机。
越南北部山区甸边省从周四开始连续下强降雨，导致多地发生山洪，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至少3人死亡，9人失踪，多个村庄被洪水围困，数百户居民被紧急疏散，多条国道、省道严重受损，交通中断，灾情严重。另外，北京近日的连续暴雨使得周边地区爆发山洪和山体滑坡，加上水库泄洪，造成严重灾情。直到7月31号，中共官方通报说，其中北京密云一间养老中心就有31人死亡。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灾情，此次洪灾实际情况和伤亡人数可能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密云区委书记于卫国声称，养老中心所在镇中心区域都是安全的，预案没有将其列入转移范围，引起网民哗然，谴责政府失职，要求严肃追责。
英国卫报7月31号报道，香港知名民主运动人士刘家问指控英国警方要求他自我审查，避免参加公共集会。这项要求刊登在卫报取得的一份谅解备忘录中，引发流亡异议人士的忧虑，担心此举可能助长全球范围内针对批评中共和香港官员的钳制行动。刘家问认为，这和中港当局企图达到的结果如出一辙，通过恐惧和孤立让异议晋升。一个真正民主的回应应该以保护受害者权利为核心，而不是建议他们退出公共生活。香港当局否认寄出这些信件，但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和内政大臣库珀认为这是跨国镇压的案例，呼吁中国和香港当局结束刻意针对反对声音的行动。两人也承诺将保护在英国的流亡运动人士的权利和自由。
7月31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联合提出跨国镇压政策法案，以抵制中共不断升级的跨境镇压行为。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党法案旨在应对日益严重的跨国镇压威胁，追究外国专制政府以及个人在美国境内或跨境跟踪、恐吓或袭击异议人士或侨民社区行为的责任。这项法案还把对抗跨国镇压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关键的优先事项，并推动以应对这一问题的外交，将其作为在国内外推进民主原则和人权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幕僚长陶志提到中共在海外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进行的跨国镇压。陶志周四告诉大纪元，我们确实迫切需要应对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共在美国境内的跨国镇压行为。
俄罗斯勘察加半岛近海7月30号发生里氏规模 8.8 级强震，环太平洋地区发布海啸警报，离震中只有100多公里的俄国重要核潜艇基地维柳钦斯克基地传出遭受海啸威胁，外界关注是否有造成损害。不过7月31号有中国军事自媒体披露，一艘号称中共军方最新型的潜艇救援舰疑似开往俄国远东地区。外界猜测这次行动可能跟俄罗斯的北太平洋军事演习有关， 也可能是为了应对地震可能导致的核潜艇损伤。前面提到的北太平洋军事演习，是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本周三援引俄国太平洋舰队的消息，指出中国将在8月1号到8月5号一起在日本海举行联合军演。俄国太平洋舰队宣称，这次演习不针对任何国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说，美国对等关税8月1号上路，川普签署行政令。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比上个月增长了 0.3%，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6%。 这些数据跟前一个月的数据相比也略有上升。五月份核心 PCE 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为 0.2%， 同比涨幅为 2.7%。 经济学家此前已经在预测关税将导致物价上涨。商务部的这份报告全面展示了价格变化以及家庭收入、支出和储蓄的情况。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价格指数是美联储衡量通胀的关键指标。近期，另一项广泛衡量物价的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也在上升。 CPI 在六月份同比上升了 2.7%， 高于五月份的 2.4%。服装、电子产品以及家居用品等对关税敏感的行业都出现了价格上涨。
谷歌、微软、亚马逊和 Meta 今年预计将在资本支出上投入近4000亿美元，主要用于构建 AI 基础设施。这一数字超过欧盟去年的国防开支。这些公司和其他一些企业还计划进一步扩大支出。摩根士丹利预计2025年到2028年这些公司在芯片、服务器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将达到2.9兆美元。在公布财报和庞大的资本支出后，微软和 Meta 股价周四飙升，市值分别达到4兆美元和近2兆美元。英伟达则是第一家市值超过4兆美元的公司，其股价今年已经累计上涨超过28%。尽管美国最近通过的达尔美法案将为提前投资的企业提供税收减免，从而释放现金流用于进一步增加支出。但摩根士丹利说， AI 基础设施需求的规模太庞大，以至于企业已经没有足够现金支撑这些投资，估计融资缺口高达1.5兆美元。巨额投资能否换来回报也将成为企业面临的一个风险。
香港首富李嘉诚家族再次甩卖大陆资产。7月31号，有关李嘉诚家族甩货大湾区400套房源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日前长江实业旗下的和记黄埔地产集中向香港买家推介惠州龙珀花园、中山龙珀花园、广州逸翠庄园和东莞海逸豪庭四个项目，共计400套产品，单套总价最低40万元人民币起。这些楼盘多数是早年低价拿地的项目，售价比之前降低很多。李嘉诚的甩卖行为引发大陆网民议论纷纷。有人问，富豪纷纷变现，这到底是为了哪般？他们嗅到了什么？也有人猜测说，他这是港口问题站错队，被封杀了，只能尽快清仓退出大陆。还有人分析说，现在整体经济还在调整期，李嘉诚这个时候推出四地房源，很可能是出于政治局势考量，为出走渡洋而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四表示，8月1号起对等关税将生效。美国目前已经和18个主要贸易伙伴中的2/3国家达成量身定制的贸易协议，并向几个国家发出关税函。川普总统周四签署行政命令，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签署行政令，调整了全球68个国家与欧盟进口商品的对等关税。新的税率将从8月7号开始实施。 白宫表示，此举是为了夺回美国经济主权，并解决美国庞大且持续的商品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国安风险。根据行政命令，川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等法律，将长期的贸易失衡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的异常且重大威胁，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该行政令规定，除非另有列明，否则所有的进口商品将一律征收 10% 关税。针对欧盟商品，美方采用补差式课税机制，若该商品原有关税低于 15% 则补足至 15%，若原税率已达 15% 以上，则不再加征。此外，对于经转运手段规避关税的进口货物，将处以高达 40% 的惩罚性附加税。根据行政命令，各国税率从基本的 10% 至最高 41% 不等。叙利亚商品被课征最高 41% 关税，加拿大商品面临 35% 的税率，缅甸、老挝与瑞士也被课以超过 30% 的高税率。美国主要盟国如日本、韩国、英国分别为 15%、15% 和 10%， 台湾则被课税 20%， 与印度 25%、 越南 20% 属于相近的税率区间。美国与中国进行了三轮协商，双方继续暂缓关税90天到10月中旬。川普周四与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通话后宣布，将给予墨西哥90天的谈判期，现行对其商品征收的 25% 的关税暂不调升。川普周四在社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成效背书，并转发美国知名财经主播 Maria Bartiromo 的评论，称许多美国财务经理人、企业主管、执行长都说，美国回来了，美国现在火热，这一切都归功于川普总统的政策。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继法国和英国宣布9月将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之后，加拿大也表示跟进。白宫周四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向法英加国领导人表达不满。川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等于在奖励武装组织哈马斯。请听报道。
对于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争议，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四下午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巴勒斯坦国议题时表示，川普总统已经向法国、英国和加拿大领导人表达不满。川普认为，现在真正阻碍加沙停火和所有人质获释的就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目前情况下，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等于在奖励哈马斯。川普周四上午发帖说，加拿大宣布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会使两国达成贸易协议极其困难。莱维特也说，川普总统希望看到所有被扣押在加沙的人质都能获释，目前在加沙还有约20名活着的人质，这恐怕是最难获释的，因为哈马斯把这些无辜民众当作谈判筹码。尽管如此，美国仍致力于让这场冲突画下句点。周三，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只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明年举行选举，实现巴勒斯坦非军事化，把哈马斯完全排除在外，不让哈马斯以任何方式或形式阻挠巴勒斯坦人民的和平进程，加拿大就打算9月份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对此，以色列驻渥太华大使穆德在媒体声明中指责卡尼政府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认可，并重申以色列履行了人道主义援助义务，不像外界指责的以色列放任饥荒在加沙蔓延。声明还说，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国际社会施加的不当压力。周四，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试图挽救加沙停火谈判，并应对加沙人道危机。莱维特周四也说，威特科夫特使和赫克比大使周五将前往加沙视察当前的发放地点，确保制定出提供更多粮食的计划，并和加沙当地人见面，亲自听闻当地的严峻状况。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